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圣经信箱。
好，今天的这道问题呢，首先是跟这个生命记的一些诫命的安排有关。然后这个诫命的安排，当我们再放到其他旧约圣经的具体事例当中呢，就好像出现了一些令我们产生疑问的地方。首先看看就是旧约圣经生命记24:16它的内容呢就是这样说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是一个呢两代呢很清楚的，不会因为犯罪而祸连下代，或者祸连上一代，分得呢清清楚楚。有罪的人呢该承担自己的罪责。
是，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在圣经当中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当时大卫跟这个拔示巴呢就是犯奸淫呢，拔示巴当时还是这个勇士乌利亚的妻子，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呢他跟这个大卫呢有了这个关系，还怀了这个大卫的骨肉。那结果呢，神呢非常的不喜悦这件事，就说一定要惩罚他们。惩罚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呢一定会没命了。
那怎样看待《生命记》里头说到的不会这个因子杀父，也不会因父杀子呢？在大卫的和拔示巴的儿子这件事情上，是不是跟《生命记》的律例有那个触犯呢？有这个冲突呢？
其实呢是没有的。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神指明了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惩罚大卫跟这个拔示巴，就是让世人都看到呢他们这个犯奸淫是不对的。指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他们第一个孩子呢一定要死去。
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吧。生命记神所安排的这些律法的制度呢，是为人间，是为以色列人而设的，是对于人的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规范。原来当时呢古代的律法呢就是很多的连坐法的，就是家里头一个人犯罪，那其他人呢都一定受牵连而被杀。那么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例诫命呢，却有了一个不同的面貌，就是把犯罪的行为的惩罚呢就限于犯罪者本身，而不会牵连其他无辜的人。但问题是呢，这是人间所用的司法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呢不能成为神的一个规范。
对，
特别某些的事件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中有犯罪的事件的时候呢，神觉得这个事态的严重的时候，有时候追讨呢也不止那个当事人，还有他的家族也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我想这是神从另一个角度，从他的这个主权觉得呢，这是最适合也是必须的一种的措施，所以他会这样做，而不受他所颁布给人间的这些律例诫命呢来规范他自己的一些的行动。
除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例子以外呢，其实呢你还是可以呢从圣经当中呢找得出一些原则，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看呢就是列王记上下，然后呢历代志上下，你就会发现呢里面呢有不同的这个皇帝的交接。那有时候呢这个当父亲的这个皇帝呢是一个好的皇帝，他是行耶和华眼中呢看为善的事情，非常的讨耶和华的喜悦，所以呢神就祝福他。然后呢到了他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就会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皇帝是行耶和华眼中呢看为恶的事情，当然呢结果就是会受到神的惩罚再下去的话可能他的儿子呢又是一个很好的皇帝说不定啊。那这个很好的皇帝呢绝对不会因为他父亲是一个不好的皇帝而受到惩罚的，只要他是回到神的身边去非常的忠诚的去敬拜神的话呢，神还是会继续的祝福他。我就从这些例子看得出来呢神是很公平的。
对，
你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待你， 好的就有这个赏赐，不好的话有惩罚。
嗯，看回大卫儿子死亡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并不是惩罚大卫的儿子，而是惩罚大卫和拔示巴。所以呢，不是说大卫的罪就牵连了他们的儿子被罚，整个的处分呢，或者是惩罚呢，是临到这一对父母的身上的。而且我们看有关的经文呢，第23节，就是呢撒母耳记下12章第23节呢，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大卫怎样说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在大卫的观念里头呢，他也不觉得呢神是惩罚这个孩子，反而觉得呢，既然耶和华神收去孩子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是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大卫呢只肯定这是对他的惩罚，他不能换回孩子，只等待呢自己回到天家，回到父神的怀抱的时候呢，跟他的孩子来相遇。但在大卫的观念里头，他也肯定被惩罚的不是这个孩子，而是他们作为父母的。
后街。